是圣经。认识上帝的话，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。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，欢迎收听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你好，欢迎收听认识圣经，我是麦基牧师。我们继续看约拿书，旧约约拿书第三章第六节，约拿书三章六节，这信息传到尼尼微王的耳中，他就下了宝座，脱下朝服，披上麻布，坐在会中。这节经我再念一遍，约拿书三章六节，这信息传到尼尼微王的耳中，他就下了宝座，脱下朝服，披上麻布，坐在灰中。当有人开始这个样子的时候，他就不会继续再犯罪了，他们会在神的面前深深的真正的要向神悔改的，这个时候会求神怜悯他们。听众朋友，当你求告神的怜悯的时候，你就会心里会感受到，就马上知道我们的神是一位蛮有怜悯的神啊！神是怜悯我们。听众朋友，我们继续看第七节，约拿书三章七节，他又使人骗告尼尼微通城，说王和大臣有令，人不可尝什么牲畜牛羊，不可吃草，也不可喝水啊！这个时候尼尼微王就下命令了啊，通城骗告尼尼微通城的人，说什么呢？人不可尝什么牲畜牛羊，不可吃草，也不可喝水。因为尼尼微这个邪恶的城市当中有许多许多的人，他们都是酗酒的，现在他们连水，这个时候王下令连水也不可以喝啊！继续我们看约拿书三章八节，人与牲畜都当披上麻布，人要切切求告神，个人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，丢弃手中的强暴。这个王的命令很严厉啊，就是说个人要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，丢弃手中的强暴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我们今天基督徒啊，包括如果那时候还你还没有信主的话，我们要你我都要必须回转，归向神，转向神，离开我们的罪。如果今天听众朋友你要来到耶稣基督面前，你不能够向神再隐瞒什么了，要向神坦白，你要立刻离弃你一切的罪行。你不是说啊，我只有光信主而已，而不肯离弃你的罪。我们信主的人要离弃自己的罪。那么约拿书刚才我们读过三章八节，这样说：个人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，丢弃手中的强暴。我们知道尼尼微人原本他们是非常蛮横的、恶行恶状的、很残忍的一个民族，他们也很喜欢暴力，他们很喜欢这种残忍的游戏。但是现在尼尼微的王说，你们要远离这些恶事，赶快我们大家一起来求神的怜悯。听众朋友，这真是不可思议啊！发生这样的事情真不可思议，全城的人竟然都归向独一的真神耶和华了，太奇妙了。听众朋友，从尼尼微城，从坐宝座的王一直到茅舍，住在茅舍农家的啊这些农夫，他们全部都愿意归向独一的真神耶和华，他们开始向神呼求，他们信服神。听众朋友，这是何等奇妙啊，荣耀的 的事情，这是这个时刻太奇妙的。有时我听到有人这样说，啊，某某地方啊有一个灵性大复兴的啊，他说那里啊或者那个教会大复兴的，但我不认为那个是叫做所谓的什么大复兴。我认为某个地方或者看到真正看见了神圣灵的动工，当然只要我们传扬神的话，教导神的话的地方，一定就会看到神圣灵动工。所以听众朋友，今天我们要认识圣经，要教导神的话，传讲神的话，神的圣灵就与我们同工，会动工。但是那个不叫做复兴，不是所谓什么灵命复兴。今天有时我们反而看到啊，某些教会或者教会里面有些人很懒散，非常懒散，有的基督徒很懒散，也没有好好的传福音，也不愿意去花时间带领人信主，在灵性上看起来都没有长进。那么我所说的就是教会，就是今天的教会，也许就是这个状况。那么就是指你跟我，然后包括啊，我们所有的基督徒都要在神面前反省。曾经有一个弟兄听我这样说，因为我说过，有些教会里面的人虽然去聚会，但不是真正的基督徒。结果有一个人就送我一个小书签，那个小书签上写什么呢？他写过，因为我这样说，有些教会的人里面的人并不是真正基督徒的，所以给我一个书签。这个书签这样写，他说教会中的会友，如果不是柱子的话，就是毛毛虫。听我这什么意思呢？他说上的书签这样写，教会中的会友，如果他不是柱子的话，他就是毛毛虫。他接着说，在那个书签上写说，柱子能支撑教会，支持教会，毛毛虫只是在教会里面爬进爬出，爬来爬去。那么这句话说的等于有点讽刺啊，说的也很妙。会不会今天我们的教会的状况就是这样子？教会里面作为教会的基石柱子的很少，有太多的毛毛虫爬来爬去，那么比较少人啊，像柱子一样能够支撑教会。这个时候听众朋友，我们再回到啊约拿书，这个时候先知约拿就到了尼尼微城了，全城的人竟然都回转归向独一的真神了。那么这是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。当然我们知道，在挪亚的时代，听众朋友还记得创世纪第六章挪亚的时代，挪亚就没有这样的经过这样的一个经历，因为当时的人从老到少，从小到大，没有人悔改归向神，所以洪水来的。但是约拿他所经历的时代，尼尼微城人啊都回转归向神了。那么听众朋友，尼尼微人他们到底做了什么呢？神要尼尼微城的人要做什么呢？也许尼尼微的王他也在想，神要他们做什么呢？我们继续看约拿书三章第九第十节，约拿书三章第九第十节，或者神转意后悔，不发烈怒，使我们不至灭亡，也未可知。于是神查看他们的行为，见他们离开恶道，他就后悔，不把所说的灾祸降与他们了。啊，注意这两节经文，这两节经文很重要。当啊我们在读这几节经文的时候，特别在经文说到神就后悔，不把所说的灾降与他们身上。那么有人就会问，哎，这什么意思啊？可能是我认为说这段经文有几个字是圣经上很显眼的一个字眼，是什么呢？就是神后悔啊，这是很显眼的字眼。当圣经提到神后悔，那是什么意思呢？听众朋友，你认为是什么意思？神会做错事情后悔吗？后悔这两个字在旧约圣经里面跟新约圣经里面啊，注意后悔这两个字是什么意思呢？不是因为他做错事，神做错事情了，乃是什么？改变心意。所以后悔这个主要的意思是什么？改变心意。所以在七十四译本啊，一个希腊七十四译本的 原文他做这样的翻译，说改变你的心意。也许我们会提出一个问题，哎，神怎么会改变他自己的心意呢？那神的属性，他的神性不是说到神永不改变吗？神永不改变在圣经里面是什么意思呢？是意思说神是永不改变的，神没有必要做改变。那么神从一开始就知道事情的结局是如何，因为神是无所不知的神。所以听众朋友，当我们早晨看听新闻的时候啊，或者看电视的时候，对神来说，今天我们所谓的新闻啊，新的报道，对神来说不是什么新鲜事情，没有，在神眼里面没什么新鲜事。因为神不需要啊这些政治人物教导神啊怎么做，比如我们没有资格教导神怎么做，神也不需要啊学校的老师啊像来告诉神怎么做，因为神是无所不知的，神从开始到末了他都一切都知道，从开始到结果神也知道，开始也知道结果，神不需要改变他的心意。所以圣经里面说得很清楚，耶和华神我们的神从一开始就是按照他自己的计划行事，所以我们说神啊是永不改变的。那么这节经文刚才我们读过了，神后悔了，那什么意思呢？那听众朋友请仔细听，这是一种特别的用法，叫做拟人化的用法啊，就是用人的言语啊，拟人化的用法的用语是什么？就是用人的方式来，人的话语来表达，也就是说神会用属于人属性的话来形容神所做的事情啊。我慢慢做解释，希望听众朋友慢慢想一想，圣经会使用应用在人的生理上啊，就身体上啊，生理上，或者说心理上，在心的特质来形容表明啊神正在做什么。那首先我们要看看啊，生理上就是身体上的人的特质。那么圣经注意，圣经用这些特质来形容啊神要做的事情。在历代志下十六章九节，请翻到历代志下十六章第九节，这样说：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。这个眼目什么意思啊？历代志下十六章九节说：耶和华的眼目，就他的眼睛啊，遍察全地。那这节经文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就是好像是说神像我们一样啊，你以为神有眼睛啊，他有一双眼睛。如果神有眼睛的话，也许我们想说，那神的眼睛到底是什么颜色的啊？是绿色的吗？到底，其实我们知道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新约神是个灵，当然神的眼睛没有像我们眼睛，不是像我们的眼睛一样的，但是创造我们眼睛是谁呢？都是神。神创造我们的眼睛让我们能看见，当然神并不需要有一双眼睛，不需要眼睛，他不需要眼睛他就能看见，因为神知道万事啊，神知道你也知道我，也知道现在听众朋友你遇到什么样的困难，你什么样的问题，你是如何，神当然知道。所以神说，按照圣经里面说，耶和华的眼睛遍察全地，遍察就是意思说他眼睛都知道。那么现在听众朋友，不晓得你明白吗？我明白的。这个是表明什么东西？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什么意思？就是说神知道一切，看见一切。那么这是意思，这个叫做，这个就是所谓的拟人法的用语啊，用人的方式来解释，用人的方式啊，拟人法的一种说法，就把属于人的那个特质应用在神的身上啊，把人的一些特质来应用在神的身上，帮助我们更认识神，这个叫做拟人法的用法。那么圣经也提到啊，神的膀臂啦，啊，神的手啦，为什么说神的膀臂，神的手啦？就是目的在哪里？都是要我们听众朋友帮助我们更认识我们神啊，知道说啊，神的手创造啊，是神所创造的啊，创造我们的这个手。那么以及神的膀臂啊，神的膀臂就是都是表示神有大有能力。那么我们当然是不是说啊神像我们一样啊有膀臂跟手，只是要帮着我们明白啊认识神啊，是神是大有能力的。那么这里圣经说神是个灵， 也是这个同样的意思。诗篇十九篇第一节啊，我们翻到诗篇十九篇第一节，这样说：诸天述说神的荣耀，穹苍传扬他的手段。诸天述说神的荣耀，穹苍传扬他的手段，那么是指什么呢？其实就是讲神手指，原文就是说神的手指，这是神手指的作为，神的手的手上的工作。约翰卫斯理，卫理公会的约翰卫斯理说，他怎么说？他说神不费吹灰之力就创造的天地万物，那意思就是说神是无所不能的啊，神不用吹灰之力。那么这里讲到诸天述说神的荣耀，穹苍传扬他的手段，这个手段是讲的神的手指。神的很奇妙啊，我们说神怎么会有手指啊，就是讲说神的作为，就像神来编织毛线或者用手指来编织衣服一样，就是神创造天地万物不费吹灰之力，不要用很大的力气啊，所以不需要啊先练身体啊，花半年时间好好的练身上的肌肉啊，做仰卧起坐啊，才有能力来创造天地万物。所以讲到神创造天地是用他的手指，就是说这是神轻而易举的一个工作。所以这里我们继续再引用以赛亚书53章，说什么呢？就提到神奇妙的救恩，提到神的救赎。以赛亚书53章它里面怎么说呢？说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？耶和华的膀臂，这注意，耶和华的膀臂向神显露了。所以听众朋友，这些经文啊，我终于明白了。以前啊，我都听看不懂，说到什么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？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了？那现在我明白这个意思了。这个意思是什么呢？就是神为我们人，为要使我们得到救赎，就是要神自己他付出了更大的代价。意思是说什么呢？对神来说，拯救人类，他要救赎人，当然比创造宇宙万物更困难，因为神要拯救人啊，人是有灵魂，灵魂体，比创造宇宙的时候啊，要花更大的功夫，也是一种用人的语言来拟人化的一种例子。目的是什么呢？其实就是帮助我们听众朋友更多的认识我们的神。所以圣经里面就用把这些用人的身体的特质来应用在神的身上。那么接下来我们要看圣经啊，还有一种用法，就也是叫做拟人化啊，神就用这种心理上的特质，这个语言啊来应用。再举个例子，就是例如什么呢？就是想到神的愤怒，哎，听众朋友一看，哎，神的愤怒，以为说神怎么会发脾气啊？神生气了吗？那么听众朋友，你认为神会发怒吗？当然，神会发怒。神对恶人的确是发怒的，对邪恶的人神发怒的。神会不会生气呢？当然，这是说明说神的怒气，神生气了，跟我们人的生气啊发怒是不一样的。当我们听到说，比如说麦基牧师啊，就说啊麦基牧师怎么怎么，他在说我的坏话，那我听到以后我当然会很生气。但是神他不会受影响，这个神的生气，神发怒跟我们的感受是不一样的啊。比如别人说你的坏话，你也会生气吧？但是神并不受到别人说他的坏话的影响。这里说圣经里面说神的怒气不是人的，一般我们说人的坏脾气啊，神也不是一个很暴怒啊任性的乱发脾气，那么而是说什么呢？当说到神的怒气的时候啊，是针对人的罪恶，人的犯罪，所以神所发的叫做义怒啊，神发义怒。圣经已经也同样的告诉我们神是爱，那么这爱我们比较了解。其实听众朋友，我们读旧约路德记当中啊，神就透过一个爱情的故事啊，人际关系，透过一个男的啊，一个女的啊，来描述，用爱情来描述神对我们的爱。所以听众朋友，我们又称教会，教会有一个另外一个名称是什么呢？教会是耶稣基督的心腹，是新娘子啊，耶稣是新郎，我们是主耶稣的心腹。这个为什么用这样的做形容呢？就是要说明神是怎么样的爱我们，听懂没有？就是说神非常的爱我们，你没有人能够阻挡神的爱。所以在约拿书里面啊，我们看到，再举一个另外一个例子，就刚才我们所特别强调的，神后悔了， 那么后悔什么意思呢？不是神做什么错事了，后悔乃是神改变他的心意了。当然这也可以应用在我们的自己的身上。那么听众朋友，当你悔改的后悔的时候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你现在已经改变了，要改变你自己的心意。那么过去你做事已经做错了，现在你知道那是错的，现在你要改过了，那么从错误当中回转过来，来到神面前，那么就是这个意思。因此这样我们得到神的赦免，所以我们就可以来到神面前。所以我们说我们要认罪，就是认罪，就是认罪什么意思呢？向神认罪就是要离弃我们的罪，来到神面前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，我们恢复跟神的关系。那么听众朋友，我们再继续问说，神会不会就像我们人一样常常他的心在后悔吗？当然不是。所以圣经说，这里说到啊，神后悔的意思当然不会像我们人啊，像人，因为你为什么要后悔呢？你为什么要悔改呢？因为你犯罪的嘛。哦，神不会像我们一样的啊，这种后悔的方式。圣经说到说，神后悔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就是神因为人悔改的，神就改变了他原来的心意啊。所以这个听众明白了，神已经改变他的心意了。听众朋友，你会认为神会说，哎呀我犯错了，哎呀我这个是一个犯大错特错了，我不应该去毁灭尼尼微这个城，哎呀我这个错误我不应该有这样的想法啊，这是我犯了大错了，我不应该毁灭，要去毁灭尼尼微城。其实不是，神不会这样说。听众朋友，神绝对不会说，哎呀我不该毁灭这个城了，我犯了大错了，不会。那么听众朋友，这里你要特别注意，当神差派约拿先知带着神审判的信息进到尼尼微城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啊，审判的信息已经临到尼尼微城，尼尼微城的这些罪恶很大的人啊，这些犯罪的人，他们怎么办呢？尼尼微城只有两个选择，一个选择他们可以拒绝神的信息，先知约拿带着审判的信息进到尼尼微城，当然尼尼微城的人他们可以拒绝，他说不听，我拒绝，他们毫不理会啊神审判的信息，不把它放在心上。如果尼尼微城他们这样做的话，那么他们的结果当然就是在灭亡，被毁的。那关于这一点，那么神的旨意没有改变啊，神是永不改变的，在这一方面神不改变的。如果他们不悔改，那么他们这个城市神要毁灭。但是如果尼尼微城像我们看约拿书第三章，他们接受了神的信息，听到先知所宣布神的审判的时候，他们就回转悔改归向神，那么这个时候神做什么呢？啊，神就会赦免他们，释放他们，甚至拯救他们啊。所以我们知道啊，神是永不改变的神，我们知道神的心意非常的坚定，很清楚的说到我们的神是永不改变的。尤其当我们拒绝了神的救恩，我们背离了神，那么很清楚的，我们就是变成一个世上的人。因此听众朋友，这里我们就啊，你可以明白，你可以做这样的回答，到底是谁改变了心意？是神改变了他自己的心意吗？看起来好像是神改变心意，其实听众朋友，不是神改变他的心意，表面上看起来好像神现在改变了心意了，但是我们知道这个事实是这样子。约拿说对尼尼微城的百姓说，再过40天这个城市就要被毁了，神要毁灭尼尼微城。但是神为什么没有毁灭尼尼微城呢？难道是神违背了他自己所说的话吗？不是的，圣经说得很清楚，神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。这个城，这个时候神给尼尼微城有两种选择，一个他们是接受神的话，一个是他们要受到审判。但是如果他们悔改归向神，接受神的信息，他们信服神啊，或者他们信服神了，远离罪恶了，那神就没有审判这个神。当然不是神改变了，神并没有改变，是当人悔改，在神面前悔改归向神的时候，神所强调的，神就会拯救他们。所以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神改变了，其实什么呢？ 所强调就是尼尼微城的人悔改的，听到先知约拿的信息，神的审判要到来，尼尼微城就回应神，他们改变了，因此尼尼微城的人他们的结局他们就完全不一样的啊！这是在读约拿书啊，这是给我们听众朋友，我们这些蒙恩的罪人一个很大的安慰。那么最后我要问听众朋友一个问题啊，问听众朋友一个问题，就是神的爱对你是不是永不改变的？因此我们罪人有机会要回应神的爱，所以听众朋友很希望你来信跟我们分享，既然神的爱是永不改变的，那么你如何，我们是一个罪人，我们如何来回应神的爱呢？那么听众朋友欢迎你啊，如果有感动欢迎你来信，特别可以提到你个人是，如果你是已经归向神了，那么你是如何信主的，你如何回应神，欢迎你来信跟我分享你的这经历。来信可以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，愿神祝福你，我们下次再见。